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
我是朱文蒙，大家好。小贝怎么样，我们要接着昨天的题目继续讲下去，还是你这几天这个科学家的瘾又发了哈？
既然来上那个礼拜三的节目嘛，我们就可以把昨天讲的家有资优儿的这个问题留到下礼拜再来探讨。
好，
谈论一个跟科技有关也很具杀伤力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现象。
好，请说。
事先讲明，我们那个小贝并不是科学家，但是这件事情跟科技的东西有点关系。
听你这个拜读就知道了，不用再讲。
我只负责把问题带到啊。
好，
我们今天讲这个东西呢，就跟我们基督徒很大的关系的一件事情。
哦、真的、啊、哦，
科技的产品
说说、哦、科技的产品，
特别是中国大陆制造的山寨机。
山寨机。这是什么、嗯、这个是吃一点野味啊，什么山寨鸡、农场鸡、
不
贵
这个鸡是机器的鸡的，一般来讲就是指这个手机啊、这个名词呢、已经出来相当的一段时间了。为什么会加在中国大陆制造这个手机啊，这是有一个历史缘由的。
嗯，
只要翻开这个维基百科啊，
维基百科
它定义什么
是
山寨
鸡，就是网上那个自由百科全书。
对，它会告诉你山寨机是特指2003年开始在中国大陆设计制造生产一类与品牌手机相对的一种手机。
与品牌手机相对的一种手机，这个讲得很好听啊，就是造假的，是不是？
他没有讲得这么白啦，这个他是这么讲的、他说因其成本低、性价比高、不遵守行业规则而得名。光看这几句你就知道了、山寨机的特色就是第一它是成本很低，第二个性价比高，就是随便同样的性能我就是在价钱上面就是 beat 你其他所谓的名牌产品。
那当然嘛，人家做了半天的科研，对不对？研究出来一个东西，你只要把它复制一下就好了，反正它也在中国造，你也在中国造。
这个叫做不遵守行业规则而名啊。但是呢，用上山寨这两个字就有点悲情在里面了。
悲情，
就是他是被逼才变成走上梁山嘛。一路走来啊，他的价钱低，功能齐全，而且他设计的外观各方面都非常有创新啊，所以很受这个时尚年轻人跟低收入的人群的偏好。现在一年的这个销售量就超过1.5亿台啊，在中国。
等一下，他这个所谓的跟名牌对应的产品，那他有没有自己的牌子呢？还是他用别人的牌子呢？
刚开始的时候他就是不打品牌的，或者他打一个品牌、反正那个名字呢都是跟原来名牌差不多的。假如说叫做 Toyota 的话，让我们讲车子啦，我是举个例子，他就叫 Toyota。 Yamaha 他就叫他 Yamama 这样子。他就稍微改一下。自从特别是2006年呢、有一个台湾的手机晶片大厂叫做联科发，它发展出一种特别的手机晶片。这种手机晶片是把这个手机里面的一个主机板跟软体结合在一起了。这种技术一旦出来，这个一般的厂商啊，你只要在外形上面呢，或一些小小的附加功能上面呢，去做一点变化就好。那个实际的核心技术你不需要有，你也可以生产出呢。
就等于你把那个晶片买来已经是手机，装个壳子就差不多了，是吧？
对了，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啦。制造出来之后啊，这种山寨机虽然就是杂牌啊，但是其实它耐摔好用啊。一般的人对这个山寨机的评价是这样子。第一个呢，它的这个待机时间就是说它那个充电一次之后它能够等待的时机远远超过一般所谓这个名牌业的产品。
真的？
因为它敢啊，它敢用那一种很大或者说呢电池啊，他敢用那种耐很久了，但这种电池是有可能用用它会爆炸。但是呢，他为了要方便嘛，所以没关系，有炸出人命之后再说，反正我东西卖你炸了也不会
爆炸，有这么可怕？
据说山东已经有几个案例了。 还有很多其他的好处哦。一般来说呢，不少山寨机都是以这个耐摔为卖点，因为我们常常知道这个手机一掉常就会坏掉，
对
不对？
对
对
对，我掉过很多次，还有一次掉到游泳池里面。
对呀、啊，它这个耐摔耐压啊，甚至于在中国国内的电视购物广告啊，哎，它为了证明这个山寨手机多好用，它就叫汽车这样压过去，哎，或者说从一二层一二十层高楼就把那个手机
丢
出来，
下来
哎呦，还是可以听哎，哎，厉害厉害。再来一个，这个就特色中的特色了。
想起世外桃源，
我们现在讲这些都不是什么高科技的特色，但是很厉害，还多喇叭手机。
小贝，你是不是有哪个山寨手机公司请你去他们做广告、啊
哎？我就是讲，这美国我们不容易拿到这个山寨机嘛，所以我们这个就给听众朋友稍微知道。那国内的听众你听一听就会知道，哎，这些对我们来讲啊，哎，也是一个很有特色的一个产品呢、啊。
那你还没有答完我刚才的问题，那他后来他说是就有自己的品牌，他既然成为自己的品牌，他为什么还要叫山寨？
我们所谓西方人讲到品牌的建立啊，除了一开始你的质量你的品质要一定的层次之外，它还要有所谓的售后服务啦、啊、它还要行销的策略啊、
哦、是不是还要跟国家登记啊，还要缴税啊，是不是这些通通都免了、
哎啊、
是吧，
对呀、啊、山寨机就有这个好处、哦，我东西好用大家就口耳相传呢，反正我这一款的手机用不好你就再去买一台，因为便宜嘛。
这个是啊、假如这个我在街上卖臭豆腐卖阳春面，一碗一碗一克一克卖掉，是不是我也不用打品牌，也不见得要交税，那山寨机也可以交个摊贩税，流动摊贩税就可以了，是吧？
我就说这个山寨的问题啊，哎，现在这个中国的政府也是非常的在注意啊、但是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革命，很多人就是对他也有一些负面的评价，特别在安全顾虑上面呢、啊。第一个安全顾虑的问题啊，就是因为这些山寨机啊，都是这个中小型工厂生产的这种非正规产品，它根本都没有办理正规注册的手续啊。所以绝大部分的这个山寨机，它没有国际移动设备识别嘛。
国际移动设备识别，
也就是说哪里是山寨机打电话去勒索或干嘛？这个警方他要是要侦查你这个到底是谁打来，查不到啊。
所以他虽然可以用这个国际通讯，可是
对
你识别不出来他是谁。
对呀、所以现在已经有很多外国的，特别像什么印度啊，印度
到中国去买手机，
看中国就不顺眼，对不对？他就是封杀这个从中国来的山寨手机，他说这个对他们安全有很大的顾虑，犯罪分子常常利用这个东西来通话，这个警方没有办法追查它的来源啊。那还有一个也是一直大家在诟病，就是说呢，它从外观到功能啊，都是抄袭这种正规品牌的产品，人家花了很多的研发出来的，它就是直接仿着做了，它的侵权的现象这个非常的严重啦、所以呢，现在慢慢大家就在谈呢，都为什么这个山寨机就是在中国还得到广泛人民的支持呢？因为呢，我们呢跟你正规的竞争呢，你的过去西方世界，你这么多年来，你们有累积你们一套的系统，一套的规则。我们现在讲到这个技术，我们也不差你啊。可是为什么一定要照你们的游戏规则玩呢？照你们游戏规则玩，我们永远要跟在你的后面。我就来给你山寨一下，就是说呢，我靠着我的量，我靠着我的低价，我靠着我敢冲敢秀。我可以不需要照你们的这个游戏规则啊，可以把这个机器东西就建立在你们过去得到的这些核心技术上面，没有问题嘛。
那他这个到底算是合法是不合法？如果一个山寨机跟政府登记，他也缴税，
这个就是所谓我们说山寨文化精神，还有一点就是活在当下，你想那么多干什么呢、到底这种山寨文化会不会成为世界的主流文化，对不对？
哎呦，还有这样的讲法，你说我们变成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呢，我们的游戏规则就是大家在学的、
世界大家要跟品牌有什么价值呢？品牌只有剩余价值，是不是？
这个话怎么讲得这么神奇？你这是听谁讲吧？
这听这个一个名人啊，在中国这个经济发展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推手啊，现在是大企业家，讲过这个西方人讲的品牌只有剩余价值嘛。我们要回归，我们就是要制造一些大家好用耐用。你这个什么品牌这些东西，这些都是不义之财啊。你看人家不过找了一个乔丹给他拍一个这个运动鞋的广告，你看这个 Nike 这个鞋子它的价值就是增高多少，其实它不就是拿一些牛皮绑一绑线就做了一个胶鞋嘛，对不对？你找那个乔丹来又弄了那一勾，你就可以卖那么贵，我现在就打破你这个迷思。 我做的东西跟你一模一样，我那个勾你是由左边这样勾上来，我就从右边勾上去，嗯，看起来挺像的。
这种歪理还真有点道理，那你拿它怎么办呢？
质量也不输给你啊，我卖的钱不动你的三分之一，你说我这个不是在造福全人类是什么吗？这样的想法，嗯，假如说中国
特色的资本主义来了，
嗯，就即将要带给这个世界了。所以现在也有这个山寨的手机式电脑也是这样子的，哎，一台80块美金70块美金
80块美金、
它可以用就好了嘛，对不对？你请问蒙哥，你这一台这个手机式电脑花了不少钱买来，你里面的功能用可能不到10分之1啊。
没错，
哎，他把所有其他的那些功能通通都拿掉嘛，你只要能够上上网啊，打打字啊，看看电影啦，啊，就够了。哎，其他的这个外壳，各方面我们就尽量的从简，这也是家惠人群嘛。
什么东西都当阳春面臭豆腐卖就对了。
哎，对了，哎，但是呢，它这个阳春面臭豆腐，它还会多加几颗葱花，多加一点东西进去，
那有何不可呢？
对呀，所以我就说，这个会不会成为一个主流的文化？科技的发展，这会不会成为一个主流的科技发展呢？对不对？
嗯，到那一天的时候，我们世外桃源也就成了主流的新闻媒体了，是吧？
嗯，到那一天
还有这样做基督徒节目的吗？对不对？
以小被旁敲侧击的观看，假如我们世外桃源成了真的主流媒体的话，那一天也是蒙哥退隐的时候。蒙哥喜欢当那种悲剧英雄，那个时候蒙哥他也会拍拍小被跟二三子的肩膀，现在既然已经攻城了，接下来你们就做吧，我就云游去，这一定是耍那一套，我想都想得到。
怎么样，我们结论是什么？
我把题目带给你了，我们就谈谈了，对不对？这种做法其实不止在这个什么手机啦，这个手机电脑上面，因为发现到呢，人多好办事啊，大家呢就照着干，照着这个方向做呢，反正呢应该错不了太多的啦，只要大家呢众志成城，一起来拥护类似这样的东西，管他什么智慧财产权，管他照不照游戏规则来，反正我们人多都照这样做，做久了我们就变成我们一个新的规则出来。这就是我现在讲的山寨精神，它有一点悲情，也有一点野蛮，但是呢不可讳言，它有相当的实用性，
这种蛮不讲理的反面经济学是吧，
它会不会成为一个主流啊？
他这个主流不主流都无所谓，这个是就是你良心往哪里摆，问题是在这里。
我就说这个中国商人聪明嘛，既然你都从商了，你还跟他谈什么良心不良心？不是开玩笑嘛，对不对？我就这么说好了，这个山寨机它另外还有一个名字叫黑手机啊，
黑手机。
那这个字呢，你只要在网页去打呢，就说山寨机的英文翻译是什么？哎呦，现在的众说纷纭，还没有一个正式的英文的译名哎。
哦，
因为有些
赶上，
因为有些人就是用比较负面的。说这个是 pirate machine，
啊 ，pirate machine，
或者就叫做black handset，
这么难听，
这是负面的，
这个应该叫月光机嘛 ，moonshine， 造酒的嘛，美国这个 Hillbilly 他们在自己在酿酒，他们就叫 moonshine，
就是私酿，
很好听啊 ，yeah， 私酿酒叫做 moonshine，
哦，
在月光底下闪闪发光的。
嗯，那这个东西其实你不要说这个小贝在问说它会不会成为一个主流啊，
嗯，
其实呢已经慢慢在其他的国家跟其他的产业里面也已经有在这样的观念了，比如说像汽车，印度那间公司是不是它就是做有一点像山寨版的车子啊，
对对对，
反正我车子能用
能
跑
就好，
能走符合你用，就我就卖得很便宜，你要说多好的性能，它能够保护多久，这个不是他们考量的问题，反正你人生的第一部车你买这个就可以了，我可以赚到钱就好了。
这家公司可能有的听众朋友不熟悉了，它叫 Tata， 汽车公司的名字叫做 Tata， 小贝讲的这种车叫 Nano， 是全世界最便宜的车子，2500块美金就可以买到了，而且它在2010年预备在欧洲上市，是不是能够卖到美国来，请大家拭目以待。哎，小贝，那你这个山寨经济思想还有没有啊别的例子呢？
其他你说像包括这个软体业，
对，
特别是这个微软的对手啊，哎，通通都是希望把这个山寨精神能够推到这软体上面来。
没错，因为现在我们先入为主的观念就是有所谓的智慧财产权，
对，
可是这个智慧财产权你让它发财发到什么地步，这是谁定的？比如说有人做了一个曲子写了一首歌，现在这个法则有没有变我不晓得，以前是75年的智慧财产权，那谁说75年的呢？当然欧美的法令是这样定的，那我拿你这个歌来改装改装可不可以？现在的说法是说啊，你需要作曲家同意，但是改装到一个地步呢，你可以说它又成为一个新的作品，那也不一样了。所以说不单是外国法律啊，外国法律本身也有通融的地方，是不是？那这个东西我们是不是一定要同意它呢？我如果不在你美国境内的话，我是不是要遵守这个法律？
对啊，这就是伟大的山寨精神啊，这个挑战主流文化。
所以今天小贝跟我们讲的就是山寨经济学啊，这个问题已经不能从良心看，要从贪心看。对不对？
你可能会有生命的危险，特别是这个听众朋友要是有这个中国深圳来的，哎呦，中国山寨机的大本营就是深圳市啊。
那你要从这个求生存求发展来看，你不能再讲良心了，这个讲良心的话你也不用去上班了，也不用做工了，什么都不想做了，可是对一个基督徒来讲，你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你何以自处啊？到底你的标准是什么？因为这种山寨经济学，这个蒙哥从节目开始的时候听到节目完的时候，哎，我不能不向你承认，这好像这个歪理还有点理嘞。
对的，而且你看嘛，对不对？我们基督徒反正呢，我们不要去做山寨机，但是人家卖山寨机，我们可以买，因为好用嘛。
你刚才就建议了，
这个绝大多数的机会是这样，哎，那坏事做给人家做，但是呢，哎，不买
这种事情
没关系，
很麻烦呢、啊，因为你几乎要把主导文改成不要让我遇见卖山寨机给我的人。我日用的手机你赐给我啊，不要叫我们遇见山寨。因为在这样的环境底下是很难的。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在我念的系是有一些外国教授，
哦，有外国老师
从外国来，可是那时候中国并没有加入这个智慧产权的专利的这个联盟。
对，
这个外国老师来他要用原文的教科书，那我们来到美国才知道，这个小贝以前节目里也讲过，原文教科书一本多贵啊，
很贵，哎，
嘿，我要这样买了半个学期学费都下学，买不到一本书。
是，
所以呢当时他们就拿到当地的书店去翻印，很便宜啊，
整本给你翻下来，名字要换一下。
他名字也没换啊。
哦，真的，那个时候比较狠，后来是有换一下名字。
因为没有，那个时候还没有加入这个国际智慧产权的这个国际组织嘛。所以换句话说，我如果不加入呢，我就可以不遵守你的规则。
对。
但是美国这边呢，他们知道了，他迟早要往那边追溯。所以我后来回去到同样的一个店里面去看，那些书都不见了。翻版的乐谱啊，书啊，
对对对，
一夜之间说不见就不见了，因为开始有美国的公司在版权上追溯他们。
对，
那当时我还没信主啊，你问我说今天我怎么办，其实我不知道我怎么办呢。
不过其实也很容易啦，因为那一本书拿来你要把它复印，例如说它 这本书只要有十个章节呢，你就那个不用那一章你不要印，你就印个九个章节呢，诶，它真的抓到你。他真的说你可以跟他说我没有整个翻译，这不是，我只是
节目整个
节目
就在教导听众朋友怎么样欺哄自己的良心。
这是已经很多人都在做的嘛，对不对？哎，这叫去芜存菁啊，这个不叫做偷。哎，
你就是在这种散播这种毒素，岂不知一点面笑能叫全团发起来吗？
好吧，你剪吧。
老实说的我无解，我能够想到相关的圣经经文有两处啊，都是保罗写给教会的。一个是哥林多前书，我们才查过的，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凡事上所卖的你们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主。另外一处也是哥林多前书啊，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此话不是指这世上一概行淫乱的，或贪婪的，勒索的，或拜偶像的，或山寨的，
哎呦，
当然这是我家的了。若是这样，你们除非离开世界方可啊。我只能讲一件事情啊，就是说这个50步笑100步
啊。怎么说这个？难不成美国有山寨什么机吗？
美国的山寨精神那还用说吗？你看我们最近不是讲了好多这种仿生学的节目吗？从生物的身上学了一点东西，拿来用在我们自己的科技上。你看这个直升机长得像什么？不像蜻蜓吗？像苍蝇吗？ 潜水艇长得像什么？像海豚啊，
这个、
像鲨鱼啊，
这
完全就是山寨版嘛！
哎，你没听过吗？武侠小说里面的功夫高手都是在大自然之间看到了蛇跟鹤，一只蛇跟一只鹤在那边斗。
那个也叫山寨版。你什么时候听李小龙归荣耀给上帝的？没有了，对不对？这都是山寨，山寨，全世界的人都是山寨。
哦
啊，窃取神的荣耀，对，不知道感谢神，也不把神当成神来荣耀他，来感谢他，来尊敬他。
嗯，
通通说我自己多聪明，多聪明。哎，那么现在山寨了，尤其最过头的、最先进的山寨文化，你知道是什么？在美国的科技里面，
礼拜三的节目，你的惯例，你批判的总是进化论哦。
哎，不是不是不是
啊，不是、啊，
这是在美国、欧美、日本最风行、最尖端的科技了。尤其在初期的阶段，那简直他们所做的几乎所有的东西啊，
嗯，
都山寨的很呢、
啊。嗯，是什么东西呢？
这个叫做 nanotechnology， 因为刚才那个塔塔印度车啊 ，nano。一样的字，这字本来是说很小很小，但是从我们节目来看是山寨山寨。
奈米科技嘛，啊，这中文翻译叫做奈米或纳米科技啊。
哎，小到不能再小了。
这个是高科技，这怎么会是山寨技术呢？对不对？
啊啊啊！因为它太小了，所以它常常就是直接从所谓的自然界啊、嗯、里面把它的东西拿过来。直接用
哦，对对对，就是这个工业上面没有办法做出那么小的东西，就直接在大自然里面求取。
或者这样讲了，你要做一个分子结构，
嗯，
那这个分子结构怎么弄呢？嘿嘿，你就去直接把这个神所做的分子结构提炼一下，这样就直接就拿来用了，然后拿这个去卖钱，也不给教会奉献。
他为什么要给江峰奉献？我取之于自然，用之于大地啊。
你说这个不是山寨是什么吗、嗯、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是没有答案的啊！我不能告诉你在这个充满山寨文化的世界里边你到底应该怎么做。这件事情上呢，我只能说我感谢主，我现在住在美国，这个问题少一点。
我真的
假的，不要说美国的东西大部分是中国来的，就算一些本地的产品里面有多少山寨精神，其实谁也搞不清楚的啦。
我是觉得山寨精神它的归根结底的最高心法就是现在世人最爱讲的四个字啊，
嗯，那
就是活在当下。这山寨机的会整个这样子风起云涌，就跟这个四个字有关啊。你任何一个活在当下的人呐、啊，哎呀，那当然，我说山寨机有何不可呢？
嗯，圣经里的话是这样，可是高调还是不能不唱的。除了我们刚才讲哥林多前书里面那两段话给大家参考之外，还有。凡立志在基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人为要良心对得起神就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无论我们做什么事情，若是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我已经开始问问题了，我已经开始有所犹豫了，那这时候我应该怎么办啊？这是请弟兄姐妹，活在一个山寨国度山寨社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我只能劝你说还要尽量保持自己的清净洁白，不要太随波逐流，因为再怎么说这全世界伏在恶者的手下，这个山寨文化以及这种种这个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思想啊，实际上是魔鬼在地上发起的一个运动，让个人的良心呢、啊、都成了没有感觉的东西，像被热铁烙惯了一样。因为你要真的凭良心活，你今天已经几乎要活不下去了。前几天我们一个同工跟我讲，他回国，他说你不知道我回国时间很短，可是没有一天过日子能不遇见撒谎的事情。
哎呦，
因为撒谎的机会太多了、
哦、撒谎
太多的时候、嗯、对，太多的大大小小的事情，
嗯，
对不对？那这个直接带来的结果就是在末世的时候普遍人的良心不起作用，然后就算你得救了、嗯、你的良心重新被恢复了啊，被清水洗净了，你发现你在这样的山寨文化里面寸步难行。什么时候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什么时候又应当把良心问题放成第一位，这是需要知识需要智慧也需要主的恩典的。讲来讲去呢，咱们世外桃源山寨版的解释说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啊，我们只能够彼此代祷警醒等候，对不对、嗯、然后主耶稣说凡是洗过澡的人呢、啊、 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在世界上你不可能不沾染，不过弟兄姐妹仍然要彼此洗脚。这也就是一个为什么教会弟兄姐妹要能够有一种啊同舟共济的精神，要有更紧密的在生活里面的同行。因为许许多多时候你不知不觉就像这种山寨良心让步，那你的同伴可以提醒你，而且当你们成为一个团契的时候，真的就可以彼此帮助渡过难关。
所以这个讲到头啊，这个山寨机对我们这个世外桃源最大的影响就是呢，你要嘛就用你那台山寨机继续下载我们的 MP3 继续听啊，要不你就都不要再听世外桃源啊。
这问题非剪掉不行，这问题提出来对不对？本来我都还没有想到，
哪一个不是用山寨 MP3 在听我们的节目呢？你还怪山寨机？没有山寨机，哎，这么多人听到吗？对不对？
本来人家没有受良心的责备，对不对？现在一下子，
没有，本来人家已经受到良心的责备，我这么一讲，大家又非常的坦然。
这个叫做用山寨版的良心来听山寨版的节目。好了，小贝别胡扯了，咱们下一次节目里再见。我要向
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